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诗篇第144篇是大卫的诗，讲述他怎样在患难中得到神的帮助和保护，这跟诗篇第18篇的内容很相似。大卫一开始就称颂耶和华，因为他教导大卫怎样征战，教导他的指头怎样打仗。其实神不是一位征战的神，他乃是一位赐平安的主。然而他也知道，在这个现存的罪恶世界中，人是享受不到真正的平安的，因此他便给予人保障，做人随时的拯救和帮助，叫人可以有依靠。我们只有投身在主的怀抱中，才有真正的安全和保障，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方法是行不通的。社会文明、科技进步并不能够给予人自由和平，因此神的保守仍然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44篇第2节的经文，他是我慈爱的主，我的山寨、我的高台、我的救主、我的盾牌，是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百姓，伏在我以下。大卫说神是他慈爱的主，原文的意思只是神是他的慈爱而已。除了慈爱之外，神也是我们的公义。另外大卫也认识到神是他的山寨、高台、救主、盾牌，是他所投靠的。这个经历不单是大卫一个人独享的，我们同样也可以经历得到的。大卫又说他是我的百姓，伏在我以下，这充分表现出大卫是一个出色的领袖。接着我们读诗篇144篇第3节，耶和华，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。为什么神会关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呢？老实说，人是不值得神的关怀的。接着我们读第4节，人好像一口气，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。诗人说人好像一口气，这真是十分生动的描述，非常的贴切。人如果没有神，他的生命就是虚空的，是虚无的。人只有在找到神，与神复合之后，生命才有价值，存在才有意义。而且我们离开今生之后，可以到永恒的父那里去。生命没有神是虚空的，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。即使有钱财、有权势，但如果没有神，这些也算为虚空，无意义。 请听大卫向神的祷求。让我们来读诗篇144篇第五节：耶和华，求你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莫山，山就冒烟。大卫求神介入人当中，参与人的历史，彰显神的作为。以赛亚书第64章第一节、第二节说：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。其实历史是由神掌管的，神在历史中不断的工作，不断的安排和决定一切。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144篇第六节：求你发出闪电，使他们四散，射出你的箭，使他们搅乱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施行审判。圣经中最高潮或者说最震撼的信息，就是将来主的审判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书第19章11节描写得很生动，他说：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。这幅图画是描写耶稣以胜利者和征服者的姿态再来的。也许我们很不想读这样的经文，但圣经的信息就是这样。诗人后来说，让我们读第九节：神啊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用十弦瑟向你歌颂。到大灾难的期间过后，以色列人才能够向神唱这样的新歌。跟着的诗篇第145篇是大卫的赞美诗，他为了神的本性和作为而赞美他，这也是最后一首标题为大卫作品的诗。其实可能有一些没有标题的作品也是大卫写的，但我们不得而知，也无法考证。这篇诗的特色也是每一节以希伯来文的字母来作为开始的。不过当我们看这篇诗的时候，我们却发现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，但这篇诗却只有21节。为什么呢？诗的第一节是希伯来文的头一个字母，而最后的一节又是希伯来文最后的一个字母。那么为什么少了一个字母呢？原来是中间少了一个，所以变成21节，而不是22节。有一些人便说，这是手民之物，是抄写的人把这一节抄漏了。可是大部分的学者却不以为然，他们认为大卫是故意如此做的，是故意把其中一个字母漏了的，而且是有原因的。我们知道，从诗篇第145篇起，一直到150篇结束为止，都是属于一系列的赞美诗，或者称为哈利路亚大合唱，而且是一篇比一篇进入高潮。然而为什么第145篇会少了一节呢？那是因为地上的赞美无论怎样总归是不完全的。这个小小的漏洞正提醒我们，人间的赞美是不完全的，总会有瑕疵的。唯有将来到天上众圣徒一同歌唱的时候，赞美才得完全。启示录书第19章第1节说：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，哈利路亚，救恩、荣耀、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。 第三节又说，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还有第六节说，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，众水的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然而诗篇第145篇的赞美是不够完全的，任何一篇的诗篇都是不完全的。当主耶稣降生的那夜，在伯利恒的野地里，天使向牧羊人显现，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4节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他给世界带来了和平。可是世界直到如今还没有看见和平。同样的，我们唱哈利路亚的时候，这歌颂是不完全的，一直要到主耶稣再来降临到地上，那个时候的歌颂赞美才得以完全。到那日，哈利路亚的大合唱才是真真正正的达到完全与完美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45篇第一节跟第二节。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，我要天天称颂你，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。大卫说，我要天天称颂你，他不是一星期当中只有一天，就像我们守礼拜那样只在星期天才称颂神，他乃是天天称颂，没有间断的。有时候在某些日子当中，我们是提不起劲儿来赞美神的，但是我们要学习去赞美歌颂神，为着过去，为着今天，为着将来，我们都能信靠他，称颂他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145篇第八节，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我们的神是慈爱的，大卫深深地经历到神的大爱，这成为他一生歌颂的动力，也使他乐意传扬神的大爱跟别人分享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145篇第17节跟18节，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相近。无论我们人在何处，只要我们求告神，神就必与我们相近，这是何等的福气。不要等到上教堂有仪式配合的时候，我们才敬拜神、亲近神、求告神。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亲近神，不论是个人独处的时候，或者是聚集一同敬拜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亲近他。凡是今天信靠耶稣基督，以他为我们大祭司的人，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神面前，得着他的接纳。好，跟着的诗篇第146篇一直到结束，就再没有标题了，因此我们无法肯定作者是谁，但无论怎样，这些诗的主题跟内容都是十分明显而突出的，就是赞美神，全都是赞美神的诗篇，而且都是以同一句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作为开始。不管前面诗人怎样诉说他们所受的困苦逼迫，或者是遭受仇敌的欺压折磨，也不管他们是如何的无助孤单绝望，但是到诗篇的最后就看不见这些了，只看见一次又一次的赞美歌颂。黑夜的罪恶和痛苦已经成为过去， 现在是黎明和希望的来临，哭泣将不再重建，有的是千禧年国度的欢乐。诗篇第146篇第一节，让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我的心啊，你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们不但用口来歌颂，我们更要心口一致的向神赞美。我们再看第三节，你们不要倚靠君王，不要倚靠世人，他一点儿不能帮助。这些经文描写到人的无能、无助、有限。即使最有办法、最有能力的人，当他的气一断、归回尘土的时候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不管他是王子或者是凡人，都是一样，没有分别。这篇诗的结尾，诗人所讲的耶和华就是指的耶稣基督，一共提到五次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146篇第五节到第八节。以雅各的神为帮助，仰望耶和华他神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他守诚实直到永远。他为受屈的伸冤，赐食物与饥饿的，耶和华释放被囚的。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，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，耶和华喜爱义人。神是唯一能够给人帮助的。接着我们读第九节跟第十节。耶和华保护寄居的，扶持孤儿和寡妇，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。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，西安呐，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。耶和华是救赎主，他又是创造者。诗人对神的认识是十分丰富的。最后他叫人要赞美耶和华，是哈利路亚的合唱。接下去诗篇第147篇也是哈利路亚合唱，因为神对于全地以及对于耶路撒冷都是美善的。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47篇第一节跟第二节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应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，赞美的话是合宜的。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，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。我们知道这种的景况仍然没有实现，要留待将来。我们读第三节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神要这样对待在大灾难中受害的子民，同样的，他今天也是如此的对待我们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147篇第四节，他数点星宿的数目，一一称他的名。那一位关怀世人的神，同时又是数点星宿、认识宇宙的神，这是人无法做得到的。接着我们再读诗篇第147篇12到14节的经文。耶路撒冷啊，你要颂赞耶和华，西安啊，你要赞美你的神，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，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。他使你境内平安，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。和平之君、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得到了应验。以赛亚书第54章11节到13节说，你这受困苦、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接着我们读诗篇147篇的第20节， 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，至于他的典章，他们向来没有知道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以色列民族是独特的，他们是唯一成为选民的民族，也是唯一得到神启示的民族。神对他们有特别的计划和旨意。我们都要学习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希望神的应许能够早日的实现。下面的第148篇是凡有血气的都同唱哈利路亚赞美神。这篇诗以天上作为开始，然后地上一切的生灵都一同的加入颂赞的行列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48篇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从天上赞美耶和华，在高处赞美他。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，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。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，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。赞美从至高的天上开始，从第三层天开始赞美神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48篇11节到13节的经文。世上的君王和万民，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，少年人和处女，老年人和孩童，都当赞美耶和华。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，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，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。不但是天上要发声赞美，地上的生灵也一样要赞美。神创造万物，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得着他们的赞美。因此人赞美神是理所当然的，是合宜的，也是应该的。跟着的诗篇第149篇是因为国度经历宝血的救赎和大能的审判之后得着建立，因而高唱哈利路亚。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49篇第一节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。我们曾经在启示录看见有新歌的出现，这新歌是歌颂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。接着我们读149篇第二节，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，愿西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。他不但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也是我们的创造主，我们应该为此而赞美他。我们登上高山，或是面对海洋，或者是遥望天空，都可以赞美。下面是讲到列国所受的审判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49篇第六节到第九节的经文。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，手里有两刃的刀，为要报复列邦，刑罚万民，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，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，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。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是要来审判世界的，他要将叛逆的人连根拔起，他要粉碎他们的权势。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今天我们所等候的是一位要来审判全地的主。现在让我们来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赞美您，借着诗篇 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。你不但创造了我们，你也救赎了我们。虽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满了危险，但是您做我们的保障，并且我们在等候您的再来。有一天你要建立永恒的国度，你要审判这世界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是满有盼望的人。愿主坚固保守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